兄姐妹平安。不晓得有没有发现哈，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沙哑，然后呢眼睛有点肿肿的，因为哈自己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哈，在教养孩童哈，真的是要真的是不放弃不气馁哈。我虽然提过说建立好的关系，那个沟通很重要，可是有时候我真的是忘记那个沟通，还是没有把它沟通好。对，所以我们家就出现一个小插曲，就跟我儿子之间的沟通不太愉快哈。那不太愉快的时候呢，自己就是坐在那边准备教材，他坐在沙发，然后就跟他沟通，然后一些话题，我若理智上我应该知道怎么讲怎么讲，但这个 moment 呢就表达不是很好，然后就谈到一段，那你知道妈妈眼泪就流下来，然后我跟他谈，我说没办法再谈了，说我说对不起，我需要准备教材，我在那边打那个，说一面打那个眼泪就别让我在乱跑，我说主啊，我怎么继续教这堂课呢？然后来呢，当然就是他也是忙他的，我就继续做我的工作，然后我在主面前祷告哈，我说主啊，我都知道哈，我们也学了，我也尽量做哈，那真的是神哈，就真的来啊、光照我。看到我刚才那个冲突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内心有一些地方我要去面对的。那之后呢，我自己剪了头发回来哈，然后我就写 email 给他。那写 email 我就跟他坦白说，我今天早上这样的冲突是我不愿意看到的。然后我后来在神面前祷告，神主要提醒我内在的这个有些面对，我也要来跟你分享。然后我就跟他讲。讲完以后呢，我就是 email 给他，那我就觉得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就要 move on 哈。然后后来他、晚上就是我还在准备有些东西继续准备的时候，他就用那个 chat 就是 pop 出来了，就说 appreciate 我看到这个 email 这样，然后他就 I love you mom， 然后我就给他回就说哈 ，no matter 哈 what bad communication will happen 哈。我要他 always remember I love him so much， 因为我们有时候沟通就是这样的一个出来的状况，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不要泄气哈，继续努力，总是会越来越好啊。所以我们学到很多怎么沟通是最好这样。那我们上次哈也提到水灵教育的重要性，那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要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知道并非同才的压力使得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冲突，而是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的时候，然后呢别人就有机会来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要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家庭里头，也像很多书里面提到一个家庭崇拜的重要性。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提到生命记六章四到七节，大家都有这个经文嘛哈，可不可以请大家来一起念这个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好像起来都要谈论。那这个地方很清楚，就是我们当父母亲的要先认识我们神，而且我们要记在心上，而且要活出神的真理，不止这样还要殷勤的教训教导我们的儿女。那在这个过程教导有说的正是非正是平常生活，他说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教导，就平常日常生活就要教导。那上一堂课美惠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能够把握机会来教导他的孩子，他今天听到好的信息，他就跟孩子分享在家里每个地方到处都贴了神的经文啊，神的话语，能够来提醒孩子走在神的道路当中。那在这样一个非正式平常生活的过程，我们可以教导孩子，我们同时也可以真的在一个建立一个家庭崇拜，有个固定的时间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针对这个主题来看，怎么样来个建立一个家庭崇拜。那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家庭崇拜，这个称为家庭灵修。 或者是家庭祭坛。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家庭祭坛，家庭灵修、家庭崇拜。那第二，那什么是家庭崇拜？就是全家人能够一起遇见神的一个时间跟地点。我再讲一次，就我们一家人可以一起来遇见神的一个时间跟地点，所以我们就要去 create 这样一个时间，而要找这样一个地点。那家庭崇拜在我个人而且我深信它是一个必需品，必需品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那不用我们后面要提到为什么它很重要。那所以第二个我们接下来就讲说为什么要有家庭崇拜哈。那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对儿女最大影响力的就是你，对不对？只要你愿意发挥这样的影响力，而且你愿意花时间把握这个机会一起跟神来学习什么话语，用什么话语来带领我的孩子走一生的道路。那大家也都知道哈，快乐的孩子都拥有一套正确的价值观，那这套价值观都是从爱他的父母亲来灌输给他，而这父母亲都是要让儿女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随时给他们这样的价值观。那这样的一个给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其中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当然他可以在学校，在主日，在教会，但是你每天跟他接触，很实际把神的真理要来传递给他，给他神的价值观在他的生活里头。那第三个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对自己也对家庭有很大的期望，那就是说在这个道德低落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仍然活出合神心意的蒙神喜悦的生活。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其实大卫王大卫他是最合神心意的，他就在诗篇里面提供一个秘诀，什么秘诀？他诗篇119篇11节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念？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将什么话在我们的心里头，免得我们真的得罪了神，让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家庭崇拜？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管我们个人或者家庭，都应该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然后来到神的面前，面对面从神那边得到引导祝福，而且胜过那个邪得胜那个邪恶。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家庭祭坛，一个全家人可以一起遇见神的时间和地点。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同意家庭祭坛是基督徒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家庭祭坛，他也同意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说，我们知道家庭祭坛是要花上时间的而且要毅力还要花上努力，但是呢有很多的好处有七个好处，大家可以来看看哈。第一个就是帮助家庭的成员认识基督。我们在这个家庭崇拜的过程当中，就是让每一个家庭的成员能够产生对神一个活泼的兴趣，让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可以跟神之间建立那个直接亲密而且个人的这样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一个人认识主以后，需要花时间多认识主，然后多认识他，然后他就在你生命当中有很大的连结，他就不只是一个认识而已耶稣就会成为每一个人最宝贵的朋友。所以这是第一个好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直接接力，直接个人亲密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可以供应每一个成员属灵的营养。有一点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没有以清楚的圣经教义或者原则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那他们就没有可以去行动的一个绝对标准， 所以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必须自己思想，他们要思想，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对跟错之间做一个明智的选择。我上次也提到哈，因为我们上次提到青少年所年成长里面的一些问题，那我的儿子跟我讲，反而是让我想到，他说反而我信了耶稣，我认识的话对我的生活反而比较简单，因为我相信就是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绝对标准，也让他知道我怎么行动才是对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家庭崇拜，他让这个过程来帮助孩子建立这个绝对的标准在他的心里头，所以他可以这样的行动。他将来要自己思想，他不可能，如果说你孩子慢慢大了，很多事情他要自己决定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去做。所以就是为什么哈，你当你不知道怎么做一个抉择的时候哈，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会看到为什么基督徒的跟非基督徒的那个离婚率哈，你会相差太多。因为这些人长大以后，他们就只随从自己的感觉，他不知道神的命令是要忠于自己的配偶，所以那个绝对的标准在那边。还有哈，有一个研究，有一个 study 哈，他们做了，都是他们在两所，好，这是近十年来内的一个 research。这两所学校，一个是基督教学校，一个就是非基督教的学校，是初高中。然后在基督教学校的家庭，大部分孩子就是从小呢是在家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他们做了一些就是 moral， 就是道德品格这方面的一个测验嘛哈，针对堕胎问题啊、婚前性行为啊、作弊的问题，他们就做了一下，就在大家就测哈，结果出来的结果哈，基督教的学校跟非基督教，他们中间那个数字只差4%。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强调这个绝对的标准，在孩子的心里，在孩子的这个标准里头，他们讲的 moral value 嘛，他们测出来对这些 issue 他们的差距差4%。所以这是为什么神的话语跟那真理非常多，一定要深入到我们孩子内心。你怎么去了解？你要 create 一个时间去常常不断的给他神的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第三个呢，家庭崇拜呢，可以教导儿女从内心来遵循圣经的价值观。它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让每个家庭成员把圣经的真理活用在他每天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常常在教导我们的孩子哈，知己寿更有朋友，人不只要顾念自己的事，要顾念别人的事。神就是给我们一个大权，要传福音。那我们就记得哈，我老大在高中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跟我们提到说，他想要用他的零用钱哈买圣经给他的同学，他同学甚至都还不是所谓的福音同学，他就是有这个感受。那他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是很好嘛哈，一个给的生命哈，但是有时候当父母亲听到这个时候，有时候还反而太理智了哈，我就说。人家都说哈，所以如果自己买哈，他会比较珍惜。如果你送他的话，他搞不好也会去，就是没有用他了，就放在那边。但是他就说，我就是有感动啊。他要孩子高中生嘛，虽然说他要零用钱，但是他从你的表情跟你的回答，他就说好像这件事情，好像我不是那么高兴他要做，他就没做。那后来我有一次哈，就是过了一阵，就是没多久，我去参加小组聚会。他小组聚会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话题，大家就是要说，您希望你孩子长大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有一个弟兄哈，他就分享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哈长大，不管在任何的哪一种环境之下，他都是一个给的生命，不管是环境怎样，他都是一个给。当他分享这个的时候，我马上想到我儿子要做这个事，我就自己在心里想说啊，是吧？我只能是长子，而且还是把整个圣灵活在身上。所以开车回去的时候，我就到他房间，我说：“哎，小对不起哈，妈妈可以道歉。当你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我竟然没有鼓励你。我说你有感动，你再去做，因为你愿意。啊，就是你想要让他有机会来追求的话，你就去做。所以我其实说，当我们常常把神的话带到大家分享的时候，这话事实上真的是潜移默化。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我的两个孩子，常常呢就是把孩子带回家说，妈妈，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不在这边，可不可以请他来我们家吃饭，或者呢我可以去帮谁搬家。还有有一次他跟我讲说，有一个人他临时要回台湾，他的东西都没有地方放，你们要的东西可以给我们的孙子给他放。那我想说我们家好像没什么费，然后妈妈有啊，我妈这里挪来挪去有，这样就可以看到说真的就给人一个话就在他心里头，所以真的是让孩子从内心想要去跟你神一下。好，这个是提到第三点，好，就是可以从教导儿女从内心来跟你圣经的讲。第四个就是可以供应个人的需要，个人的需要。当我们在家庭崇拜的时候，哎，大家都这样分享，我们就有很轻易的认知，你可以知道啊，他的喜好是什么，他最不喜欢、他厌恶的是什么，或者是他内心的想法。然后我们也要相信，当我们奉主名聚集的时候，圣灵就会做那奇妙的工作。有时候甚至连我们自己哈，内心都不太知道的那种情绪啊、感觉啊、想法，我就会这样说出来。就是让你哈更了解对方，也能够了解你。那在这个时候，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把神的话带给他，而针对他个人的需要。很有一次，我们就是坐在餐桌了哈，然后就是吃完饭，就是大家就是啊，读经祷告分享。那我那儿子啊，那时候14岁，很大哈，是突然。真的这个话题没有 related， 突然就讲出哭出来说，你知不知道你在那时候我小时候打过我，你打我是你造成你受伤吗？突然讲出这话，而且大男孩哈，那14、15岁会讲出，而且是哭着讲，我真的是很吓的，因为我根本都忘记了，小时候大概打小孩哈，我真的忘记他竟然是伤害那么深，他描述他的感觉。这时候我真的是在主面前，我说我们主说，我们得罪人要跟他说话，我们要求神来赦免。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啊，人，我在神面前我跟你说对不起，如果妈妈曾经伤害我跟你说，那我求神要赦免我那时候这样的伤害你。然后我说神也是一个大医生，神是大医生，他也要医治你，他要来医治你那个伤害，要彻底把你的伤一切的伤害，我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就为这样子来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在一个过程当中看到圣灵的工作。所以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大家我们四个人在读经嘛，那通常我们就是他们念英文，我念中文，好，就是从那边这样念。那念着念着的时候，念到我的部分哈。他们以前的我也都没有怎么样，因为我认为说神的恩典够你用，神的能力要在你的人上来施展恩典。我念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神的恩典够你用。然后我们就为我们就分享那段经文，但是我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我在念那个经文突然被让你流泪。之后呢，过了一两个礼拜，有件事发生，我被解禁了。然后我就回想我那个读家庭崇拜的过程，我就在主面前说：“说你的恩典够用，你去洗澡帮我打预防针。”所以的确，家庭崇拜圣灵会在当中工作，针对你个人的需要，什么话语过来来帮你的帮助跟安慰，或者是孩子你自己，好，所以这个是非常好，就是提供的机会，好。像这样神的话语在每天你会经历，好，可以提供你个人的需要。再来就是第五个，家庭崇拜可以促进家庭的沟通哈。当我们一起在跟孩子读经祷告的时候哈，大家都可以体会到，我们都是站在一个平等的上面。他们哦，是主耶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小弟兄、小姊妹，所以我们就跟他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分享。那当然他们尊敬我们啊，然后也顺服服从我们，但是他也可以看到我们父母亲也像小孩子一样，有时候他们又软弱，他们也是，所以呢对促进家庭的沟通好像距离就近一点，就把这个沟通的差异就搭起来。然后呢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孩子可以诚实面对个人的软弱，然后 们愿意鼓励来说，你可以来面对你个人的软弱弱点的时候，首先你自己可能也可以也要学习怎么样在孩子面前来承认自己的弱点和软弱。这样的表白有时候是很痛苦的，不过呢可以增加那个亲密的关系。那有一次祷告会，我就来教会祷告，那因为孩子要去转学，所以他们先开会，我就陪他们开会。然后陪他们开会的时候，他完会时间已经过了比较久，我说啊，那我还要不要进去祷告一下，还是跟孩子一起回去？后来我选择还是留进去祷告。那当我一进去祷告会，还最后在唱诗歌，我一进去的时候，圣灵马上就责备我，就责备我说，当我有。就是有引爆的一个服事的时候，我就为这个服事做祷告。当这个服，我现在我这个时候这个 moment， 这个服事我好像没有引爆的时候，好像我觉得这个就跟我朋友说，那神在那时候就责备我说，你到底是克了你自己还是克了神？你是看重你自己还是看重神？所以我那时候就在家庭崇拜说分享我这样的感受。因为我跟我的孩子说，我们都是独生的人，妈妈有这样的软弱，神光照我，如果来帮助我们，每次服侍的时候就是知道那个 focus 在哪里，是主要精神的那个 focus 是什么？所以我就在我孩子面前很坦白的承认我自己软弱，所以我的孩子有时候也在分享他们自己他们服侍上的软弱。对，虽然这个表白有时候是很，如果是得在主人孩子面前愿意谦卑，就是来到主人面前啊，这来着，那他们也知道说，以后他们有这样的问题跟软弱，他们愿意带到主人面前来，神要来帮助他们度过这样的一个，而且胜过哈，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能够出现在沟通，如果愿意跟孩子就是坦白沟通，当然在他们可以接受，他们可以了解的范围。那第六点好处啊，就是能够有助于培养一个安静的灵跟宁静的心。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哈，现在是怎样快速变化啊，影像、声音充斥的一个环境。所以说，我们真的需要哈，有时候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安静片刻，一个安静的心，安静下来，就有机会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所以这是蛮好的一个机会哈。有个家庭哦，他们现在在饭前的时候，他们先让大家安静。然后呢，他们打破沉默呢，不是说大家说话，他们就唱一首赞美的诗歌来开始。其实这一段安静时间是非常好的。那第七点好处呢，就是可见证你们对基督的爱。像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不管他在哪里搭帐篷，他都在那里建立祭坛，他早晚献祭。那当他要离开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就留下这个祭坛。当别人在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这个祭坛，这座就是亚伯拉罕住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一个祭坛就提醒了人，能够有说，我们必须要敬拜神。所以如果有机会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更要分享，真的也是让人家有机会说，原来人家给了神祭坛。我们刚来美国2001年的时候，是一个弟兄到机场接，把我们接到他们家接待我们。然后我们住在他家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想，怎么样来继续我们在台湾就已经有的家庭崇拜。所以我们就跟这个弟兄都提到说，我们很想每个礼拜有一次啊，不少帮助他们，因为住在别人家里嘛，哈。他说很好啊，他就问我什么是家庭信仰，我就简单的这样讲一下。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用？所以我们后来就每个礼拜六，我们两家，就家庭崇拜，非常美哈，就大家就一起哈去分享。所以很好的一个经验就是，你可以让他接受你对基督爱，你愿意持守。那还有一次哈。我婆婆几年前来美国，那她很有幸福，她80岁。我们全家照例就是在礼拜六，或者是餐桌，我们就是有一件生，就是分享一件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反正每次呢，我就是爱流眼泪，就祷告就流眼泪。然后我婆婆看到我的眼泪，她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她没兴趣，她说安慰我，她说：“今年啊，没关系。” 不是怎么样，我其实上帝对我们很好，真的，我上帝让我们很健康，也要恩待我。很多很多小地方看到神这样的恩待我们，我反而这样跟他说。然后我跟他说说说的时候，我就说，那你要再来信耶稣吗？他就说啊，这不错啊，慢慢来好了这样。啊，他讲慢慢来，我就想，哎，不行啊，慢慢来。我就跟他讲那个小故事啊，我就说一个步道家去一个地方步道，要步道两天。他想说为了两天嘛，那第一天他就没有呼召，他想要第二天再呼召。结果那天晚上大火，很多人都上火，所以他就很后悔、懊悔说：“如果我第一天呼召的，这些人就是解释什么？”所以我就把这小故事就跟我说了，要分享。他说：“他算是先来信好了。”哦，我真的是更，真的是再一次验证神的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做一切事情。因为他来之前，我们全家也为他祷告信主，但是信心不是那么大哈。因为如果家人要因为我们表现很好才信主，也是蛮不容易的哈。但是这个 moment 他会就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真的看到神的那个恩典。然后我们就带他决定，然后他是那天晚上之后的一个礼拜，他就要回台湾，他就在我们家再住一个礼拜，就在礼拜天的晚上，然后。这姑姑我就开始又很帅的了，希望他能够受洗。然后我就慢慢的，因为那时候光姐没办法上班，她在家里，你在开车在家里，她就每天跟她妈妈上一点点简单的职业真理。那刚好我有儿童主日学那个大本的七年级的那个图画啊，啊，她很注意用那个图啊，跟我，她就跟我婆婆讲一些职业真理。然后到了大概礼拜上，我就问她说：“她来受洗？”她大概也在想受洗。他说好啊，那就来受洗。所以他就在礼拜五晚上早读时间期末就好了，我们就拍了很多照片，让我们让光姐家台湾的兄弟姐妹知道他的妈妈已经受洗相信耶稣。然后他也会帮也写每一个哥哥妹妹都写了信给他，然后说妈妈在这里是信主的。隔天他真的就放回去，回去以后他没有再拜拜，开始去教会，这一路走陪他这样的信仰，陪伴他，后来他乳癌的末期，怎么样陪伴他到现在依然健康，这是非常大的恩典了。就是说，当你持守这个，你真的看到那个神的工作，可以见证我们对耶稣的爱，也能够真的让人有机会来认识耶稣。所以呢，刚才提到这么多的好处啊，那。如果我们真的很想说啊，要开始，那我们要几点？我们来看那个程序，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第一个，什么地方？当然家里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了哈。不过你也可以说选择一个老地方，啊，比如选择一个客厅。所以你自然你在家经过客厅，你就可以哎，我孩子说我们在大人小孩刚回家，哎，我们在这个客厅的时候，常常有一些美好的互动。这个如果你选这个老地方，哎，可能那个地方就常常都给你美好的回忆。那你也对，你也有时候在客厅，有时候帮助阅读嘛，坐下来祷告也很快啊。或者是餐，有的餐桌，或者哎，平常挤在大床上，所以很有意思。我们这个就都住过了，所以这种我就觉得蛮有意思。全家平均，然后就很温馨，然后可以家庭团饭，都可以，什么地方都可以。第二个就是什么时间，当然就依照家里大家 schedule 喽，哈、哦。这个很重要的，是对全家人最好的时间很重要，不是我们觉得最好。大家可以 agree 哦，这个其实最好，我们这边需要来解释，大家可以先谈谈哈。那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哦，他是每天哈、哦、要出门前，他带着看握那个门把出门之前，就带着全家先做祷告，好好的为这一天祷告，让神跟我们。好，所以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哈。那当然，这时间当然我在提到，最好是每天哈、啊，但是有时候很难的时候，你可能就从定期可以到不定期。等下我也可以分享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的改变，因为按照孩子长大时间就很不一定说该怎么做。第三个呢，就是崇拜的时间要该多长呢？我讲的是尽量减短啊，这是我以前犯的 mistake 哈，就是太长了孩子就很 suffer 哈，因为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他们没有耐心做很久哈，而且现在哈，因为这种没，就是现在的学孩子的 attention span 越来越广，每天上课大概15分钟，马上要改做脸书，他没有办法听你那 lecture 的样子，就静在那都不动， 所以孩子很小时候这样就太痛苦，如果你让他来家里从头感觉那个痛苦，就失去那个意义了嘛，哈，对，所以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会这样。那如果孩子大一点青少年也是一样，不能太长，你不能让他接受。然后当你当每次我在祷告哈，不小心祷告太久，我才最后一个字讲完，我只说阿门，好像终于可以解脱了哈。所以如果你让你的孩子借读经祷告是这么痛苦，就不能享受这个喜乐，所以千万不要像我以前一样太久了哈。所以就是简短，好，就这样子很持续嘛，很持续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就是看看你们觉得大家可以做的事情。第四个就是做你家人喜欢做的事，考虑一下最适合你家人的个性哈，是什么事？比如说，我是很喜欢唱诗歌，我最希望是唱诗歌多久？那我久一点嘛哈，我的孩子就每次唱嘛，那你给他唱两遍就好这样子哈。所以呀，就是考虑一下，大家不要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哈，大家都觉得很适合的方式，个性来去做。第五个就是说，如果呢只有很短的时间相聚怎么办？那假如他们出门前就是牵手祷告啊。那有时候哎，好像呢，人家就只有在车上那段时间，你也可以在车上里面有一个简短的你的崇拜，但是那个不能当主食啦哈，那个是临时哈，你不能靠临时活动，还是希望有时候去体验一个时间跟一个地点，可以有长一点时间的崇拜，大家比较能够分享久一点哈。所以这个也是啊，就如果你时间比较短的时候，你可以利用那个简短的时间。那我们也曾经是这样哈，去旅行嘛，全家在车上。太好的机会哈，就刚好的来，刚好什么信息平常在家里大家没有机会写，我们就放 CD 哈，就是大家一起听。当然孩子听少年有时候很难的哈，我们就谈好，因为他也要听的音乐啊，然后有他有每个人都要听的，我们就选。好，几分多少时间是大哥哥的音乐，好多少时间是弟弟的音乐，多少时间是爸爸妈妈想听的哈，就大家谈好，所以就很自然在车上放那个 message。然后呢，当你听进去说，哎，很自然，他们这样很喜欢声音，就开始哎讨论嘛，就可以大家跟着这个信息来分享，这也是很好的机会。好，所以就旅行的车上一起听信息，听讲的也很好。还有呢，第六个哈，那你在家庭崇拜的时候有打扰怎么办？虽然是电话了哈，那有人就如果知道这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就把它先过，就拿起来。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教室是吧，就是没有接，就是他会留 message。他说刚好出来也不就是个怎么办？欢迎一起来加入，你可以邀请他一起来参加你加入你的家庭崇拜。那第七个说，那你如何开始呢？因为我们的孩子都是比较大的哈，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计划我们的家庭同那个祭坛，让每一个人可以说说看你希望。在崇拜里面得到什么，然后呢他觉得崇拜应该包括哪些，然后他们可以做什么。我刚才提到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既然是小组就四个 W 嘛，然后我们就说哎，谁来带布丁 啊谁准备点心啊，谁带敬拜啊，谁来带那个话语啊，所以我们四个就分进来，他们说好期待啊，然后就开始准备点心啊，然后就真的很 enjoy 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分工，他觉得这件事就变大家的事，好，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好，那我们都知道有些程序呢，那家庭崇拜有一些要素，那也是给大家做参考，你可以按照家庭你孩子的个性各方面做一些调整哈。那第一个就是预备客人的心，我们想想看哦，如果我们想要让孩子认识神，我们自己要先认识神。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热爱崇拜，热爱的意见者，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先热爱崇拜的。如果我们希望孩子喜欢读经祷告，那我们自己要先喜欢读经祷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预备我们的心。那你要觉得这个很重要，那你才可能来邀请孩子来做。那当然当你觉得很重要的时候，如果你曾经做过，然后因为某一些因素你停了，我要鼓励你再开始。因为在我们家也是发生过的，也不要因为以前可能不愉快的印象或经验让你呢不敢这样做，这在我们家也是有发生过哈。我们而且在我后来就说啊，先生是家里的头嘛哈，这就说应该是爸爸要来带动啊，但是呢我就有时候想怎么都是妈妈就会不许这样子啊， 那我就会问他跟孩子爸爸嘛，哈，就说啊，你不觉得很重要吗？然后终于哈，昨天谢娟哈，为什么他觉得很重要？然后他还是没有隐秘学，就是主动学。他说他只要想到哈，以前那些他们一来，然后又这样，就是坚持一些小节，他们又不高兴，不欢而散。他一想到那个不愉快一下，他说啊，昨天的包也不错了。他说，所以提醒大家也主任。千万不要因为不愉快的印象而却步哈，孩子要继续做，因为他很重要。如果爸爸比较 it's OK， 妈妈主动发起哈，没有关系，只要 OK 也是爸爸或妈妈，就是觉得很重要，我们就一起来做哈。这个第二个就是读经哈，那我们也是可以从两处的经文来看到神的话语怎么在我们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啊。就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再来读一次诗篇119:9-11，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念。少年人怎么评定他的行为呢？需要遵循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请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少年人用什么来决定他的行为，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崇拜里面，我们有什么话语，让我们来寻求神，那要认识，要想要更多的认识他。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以赛亚书55:10-11，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念？雨点从天而降，运度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只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是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成功。发他去成就当然也预作命定哈，那我们也常听到说的命定。那我相信就是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内心，就要像雨雪哈，浸透那个地土，柔软人的心。那神的话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发芽，不断的蓬勃茁壮，而且呢，神就会照着他的应许成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He is our destiny。所以神的话语才能够来帮助我们过一个更美、更丰富、更有意义的生活。所以我们真的要在家庭崇拜里面帮助我们的孩子更认识我们的主，更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好让他们行为走在这个道路上。好，那在家庭崇拜在讲到读经的时候，也有一点提醒大家，我这样说，这是我们曾经就犯的错，千万不要再犯哈。就是我们切勿在家庭崇拜的时候借机教训他们。真的有一次哈，也是孩子让我父母就不高兴嘛，啊，那家庭崇拜这么好的机会吗？什么话语哈？所以呢，那当然要读经文，当然就是大人来准备了哈。那我们就准备了箴言哈，10章哈，一节哈，箴言10章一节，没有正月可以翻哈。然后就爸爸就说：“我先念上半句哈，你们念，你念下半句。”就其中一个儿子，然后爸爸就念：“智慧之子呢，使父亲欢乐。”然后另外第一个儿子就念说：“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他念完，他马上非常的反感，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我就说：“好，那我也来翻个圣经，给他翻不出来。”不过他讲一句话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失了他们的志气，让他翻不，他翻不出来，因为他知道这句话，所以哈。不要借机啊，叫真的，因为家里崇拜就是家里崇拜，特别是如果你刚好有什么冲突的时候，他们就是很提倡的，所以我们就要留意这一点哈，免得哈印象不好，以后说不要了，不要跟人崇拜，你就是借机啊，小姐，呀，这个大家分享哈。那第三个要素就是祷告哈，就是一定要在里面祷告啊，要简短而明确啊，那是几个很简单的建议啊，你可以一个主题接一个主题，如果这个主题提出来，一个人大声祷告非常安静，也可以做一个主题提出来，那每个人可以轮流祷告一两句，他最后一个人做结束。然后你祷告的时候呢，要简短， 啊，不要太长。我刚才讲说，因为时间要简短嘛，不要太长哈。要忍住了，像我就忍不住，因为每次祷告就想很多祷告，就是要简短的祷告，简单的祷告也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刚学会祷告，那你讲的太有危险，是他吓到的，很可以简单的祷告哈。然后也可以提出一些代祷的事项，教会的啦，家庭的啦，哈、啊，为将来没信主的啦，个人学都可以提出来。特别是家里的需要，啊，特别需要祷告的事情，这些要提出来哈、啊。然后还要安静的时间，哈、啊，就是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看神能对我们说什么话。如果你家里比较大的，有比较多人在参与，可以分组，有时候也可以哈。啊爸爸跟儿子，妈妈就跟你们，可以祷告一些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你也可以坐着祷告，站着祷告，伸手祷告，跪着祷告。匍匐在地就是你知道跪着，然后整个趴下来。我们从那时候知道，就我说我们这全家一起要匍匐在地，全家就是一个人一个垫子，匍匐在地的祷告，然后。后来慢慢因为坐沙发舒服，就是妈妈，我可是坐着就好哈。所以有一些就有时候有一些特别要祷告，我会先说，不是叫形式很重要，说形式代表你的心。我说可不可以这次我们坐着祷告？说我们叫 always 四个垫子搭一个人一个就坐着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这些祷告哈，我刚才提到这个祷告，特别是全家子人的啊事情，我是应该要放在祷告当中。我相信哈对。就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呢，像中年移民，像我们有一个移民来美移民是个很大的决定。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你跟他们有关系。所以我们2001年来美国之前的3年暑假，我们都来这边，因为每个都是老师，所以我们都有暑假。这3个暑假，我们都来这边帮助一个教会。所以当我们第2个暑假来的时候，我就有感动，好像是不是可能来美国？就像以我们两个都是国中老师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就有这个感受，我喜欢在我孩子跟孩子一起祷告来分享我的感受，如果他们听得懂也不知道想说怎么说，说好嘛，这个想法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祷告，因为这个是关于全家的事嘛，我们就从那边祷告。所以我们到每次这样的感动到我们真的来1年半的时间，所以每一次这些事情有些进度我都会跟他们祷告，就 update 为什么要祷告，而且每一次祷告都看到神在很多地方开路，所以当我们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会回顾说，这一路祷告下来，神怎么样开路，因此我们要勇敢往前走，而不是让他们说，哇，你妈妈怎么做这个决定？因为最后他们讲到说，他们11岁跟13岁，一个要来，一个不来，所以像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对我们全家来讲，因为我不想说爸爸妈妈走，你现在跟着我走，不是，我希望他们是。在他们来讲，他们也是一个愿意的心，是全家，因为一个改变是针对全家的。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儿子有其中的儿子就想来说，我为这个破碎祷告，我就说他一定要来，我是主。如果你觉得要我们一路走过来是这样开路没错，但是没你在 last moment 里改变，我们允许圣灵在我们这个过程做一些调整，所以我就说可不可以让他从他口里说一夜开二次，我要看到印证。后来他真的说妈妈我们去好了，就我觉得一路1年半来的祷告全家都为这个祷告，当我们来美国的确碰到很多的难处，全家都没有忘记是神为我们带领，就我们若勇气而且知道神一路会继续带领，所以这个过程全家有一些事情，后来包括我们要租房子我们都带着他们去祷告，我们就到妈妈看到一个可能我们可以坐得起，然后好像我们和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全家开车去那边，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走一下路，然后我们就会祷告，然后回来我们就说我们来祷告是不是神会预备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让孩子来参与，你觉得家里有一些事情他们够大，他们可以知道这样是这个家的关系，让你一起来经历神的带领跟开路，所以一路走过来看到祷告，所以我上次提到说，我们孩子除了说小时候他的小时候很重视祷告，在家里常常我们在祷告，所以他碰到很多事情，他第一个祷告说妈妈，我们来祷告。这个是也在这个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哈。然后第三个，这个就是音乐，当然 你可以是清唱，你也可以还左右，或者乐器来鼓励他们用乐器哈，或者 CD 也可以，各种节日都可以。那每次我昨天在讲到我儿子在弹琴，哎，你为什么弹琴？但是他在说红场那个时候他都不想去，他在说妈妈我这是清唱，他就想要好好的崇拜，他都不想去弹，就是你可以要看家里的需要的决定。第五个就是在里面，在父子读经，然后我们祷告敬拜以后，我们当然也是做，所以这一块就是分享，好，就是分享。那分享里面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讨论个人的经验，就是你把读的圣经的主题来讨论，在你个人有没有经验来面起这个主题，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来分享，你说这句话有什么，我们说这段经文你有没有什么分享，你的看见什么，你的理受是什么，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像你在分享，如果你刚好有亲身的经历，就比他们去看一本属灵的书，这个属灵书的作者他也不认识，好，你讲的这个经历是他第一口他听到的，对他们非常有用的。当我们读到约瑟的时候，我就提到我的灵受哈。那约瑟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马拿西，啊，第二个叫做以法莲。那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只是忘记，等就是让约瑟忘记他困苦的时候，因为他忘记他困苦的时候，所以他第二个说使之昌盛。因为当然有很多苦在我们里面，如果变成苦的以后，你就很难哦，母王就很难兴盛。但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深真理我真的是经历到哦，就是说我来美国一段将近九年嘛，前面那几年有一些很多的苦，也可能是因为别人某些人造，就是让我这么苦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感恩节的中午，我开车从学校回去，没想到神让我一直想到他的好处，我都忘记他以前怎么对我不好，我说我好想去向他谢谢他以前对我那么好。那我常常有时候我们家里就是提出哎以前我们家什么苦的时候，我说哎我怎么都忘记了。所以我在这里面就跟我儿子分享，我觉得神真的很爱我，让我自然忘记，我不是故意就忘记，然后我才可以眼睛就是往前走，对，不是说神在这种很昌盛，但是神真的让你们很多现象大大的祝福我，在工作上在各方面，对，所以想到这个使之忘记使之昌盛，我就把这个经历来跟我儿子分享，所以主神来帮助我们，我就会主神帮助我们一些苦的不要再一直扒着我们，然后从此让我们都可以 move on， 就是把这样的跟他们分享。那第二个呢，在这样的分享里面呢，你也可以用经历来阐明真理。如果我们家里的成员愿意来分享他个人的问题或者试探的时候，神就有机会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来开路。如果我们在崇拜里面孩子愿意来分享他的困问题或者是他的失态后，神就有机会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动工来开路。我儿子新一年，你知道他要上大学，好，有一天就我跟他，好，我跟他，我就想，哎，这个孩子要上大学，我就问他说，他已经知道他去哪里了。我说，你现在你觉得，你妈妈你要上大学，你觉得你要过去，你要去读书，你最大的一个可能需要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我想为他祷告。所以已经很兴奋要去读书嘛，特别是他想去的他要读的科系啊学校，他跟我讲一句话，就说：“我最担心哈，我是大学没有以外的可以去教会。”哦，就是他没有人带他去教会，因为他去大学他要住宿舍。我听到很多的例子，就很多孩子到大学没有再继续到教会，就是因为没有车子，因为他没有车嘛，除非有人带他。那我刚才问他问题，我可能会以为说啊，功课太重啊，这那讲他说，我最担心的就是我没有 right 可以去教会。他说，我真的听到这个，我说我没有想到这个答案是讲出来。我说好不好，以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说看神怎么来挑战你的 right 去教，因为神知道你这一颗愿意每次礼拜天要崇拜他的心，从心里从那里给你开这个路，我说为这个病来祷告。没想到他暑假就马上去转宣，在台湾又认识了张牧师、张师母全家，就是我们教会的张牧师。当时我就在八九月开始要个新的教会，就是他学校同学。然后他就是他刚开始教的那个主要的年轻人同工，所以每次呢，张师母的大儿子就在 Irvine 做就是做 research， 所以他的 right 是毫无问题，每次礼拜晚上就把我的儿子带到他家查经，住在他家礼拜天崇拜，然后晚上再把他带回来。所以就是神就是给他超过他所行所想，他要 right 不只有 right 还住在他家 weekend， 所以他就没有离家的感觉，每次上课我当然就是过的，然后他们全家都很照顾他，然后他就一直希望说，他以前就跟我讲说，我真的需要有个大哥哥可以带我，除了哥哥以外的哥哥啦，哈、哦。然后我为这个我们也祷告过，然后我说，你完啊，你是大姐有爱的，我一定有地方去，不会一个人孤单在宿舍。还有詹姆斯的大儿子，就是带他一坐一站。他说哇，神真是给他，超过他所需。所以真的是他的经历啊，可能全是供应主，神看中他那要所属的。还有第三点，就是说在这个分享里面，你也可以说出一个情绪的高低，就是你属灵的状况，你情绪好不好，你如果有时候你跟他分享你属灵的低潮，那你怎么靠着主来胜过这个试炼，过得胜的生活，能够来帮助他们，以后问题他该带到主的面前。那有时候呢，这个角色也可以是护士，就是说啊，有一个例子哈，可以这样分享啊，就是我们刚来这里哈，因为身份我可以工作，啊，牧师那时候没办法工作，那我们都知道男人到中年，如果一下子没办法上班哈，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然后他要做处理的话，他就比较低潮啦。然后呢，有一次我就读一本书哈，然后刚好里面那个主人哈，就是小孩子的，就是提到说这个妈妈。就跟他的儿子讲说，啊，你爸爸被勒哦，那个故事里面是这样讲，爸爸不是不爱你，好、哦，然后他现在没有能力爱你，好、哦，他就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书里面的妈妈就这样跟孩子讲，我看到这个就想到我们家的光景，然后那时候他的确就是比较低潮，但是我需要跟我的孩子说，他爸爸很爱他，所以我就跟我儿子讲说，爸爸很爱你。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况，爸爸的情绪都比较低，就是情绪比较不好。你要知道，爸爸还是很爱你，让他知道他现在有能力的爱你。他说：“你知道，作为他爸爸。”所以就说，看到后来他爸爸一步一步这样，在神面前，在过，在 cheer up 的时候，他看到神怎么样带着这个爸爸往前走的时候，他知道神是一定会带他的，在他神的地方。然后呢，主的低潮自己讲到，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小组要在敬拜，哈，在敬拜我儿子自己，也是有冲突。那时候主人从在嘛，哈，小组主人马上来。我那时候记得那冲突马上要开始，那要敬拜的时候，我要在敬拜之前，我就不止在我儿子面前，在全组面前说，对不起，我没办法办。我说因为我刚刚在工作，我没办法带敬拜。然后全组都有祷告啊，对，然后就是后来就一起还是服侍主哈，就是在敬拜。那我就是说，我们有社会属灵的地方，就像我在分享哈，我一开始就分享，昨天我坐在那边说，我说怎么今天我来上课哈，我说主啊，我跟我儿子这样的沟通，这样子怎么突然这样发生？因为之前都蛮好，就是我刚才跟你来说，总是有这样子啊，很棒哈。但是我就是来到主面前说，我是有低潮的时候哈，孩子知道说妈妈怎么样在肩膀站起来，我愿意跟他分享我内心的那个深处，所以呀，所以没关系哈，我们孩子真的是知道妈妈一样有软弱的时候，可以靠着过得胜的生活，而且很请祷告。还有青少年阶段特别强调是说，我们在跟他分享的时候，还要特别回想一下我们上一堂课提到青少年的属灵成长过程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你在分享的时候呢，要多提出一些跟他生活有关系的话题来跟他讨论，比如交友问题啊，学业问题啊，或者面对试探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情绪处理这样的问题，你也可以跟他们讨论。然后呢，同时你也可以提出一个主题，我看看说，哎，常常看各主题，圣经里面哪些有这个经文？比如说服事，对不对？圣经里面提到，哎，服事的提摩太前书提到女人的服事要怎么样啦？还有就是约瑟的彩衣啊，亚干拿了 去拿了一个衣服，结果可能啊，在身后把它踢出来了，然后再来跟他讨论，那上帝呢？对现在的基督徒的服事有什么要求呢？你也可以这样来问他。然后呢，针对这个问题来想想看，我们如果不跟孩子去谈这些问题，他们在学校会去跟他谈。所以我们现在这时候就是其实跟生活有关系，也来看看这些的主题在圣经里面神是怎么说的。像这服事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困扰。我跟孩子去买衣服的时候，他在看的时候，我是一些原则是不让他买的。暴力的，像有些衣服瓷器不好，骷髅头，或者我说你要穿那衣服穿在身上，那我就没有讲太多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跟他谈一谈这种问题。还有第四个就是说，你也同时可以在谈的时候说，哎 ，WWJD 嘛，包括这些数，哎，如果耶稣在现在你功课这么忙了，你想耶稣有什么错呢？因为我后来都还是写作写作就好，就是你可以跟他谈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青少年阶段孩子是在发展他们的逻辑思考合理能力哦，所以他们很喜欢一个主题一个接着跟你谈。而且我们中午叫耍水机子，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句话讲说，我儿子会每次谈完然后谈得好累的时候，他说啊，我在训练我的底沟里才能努力这样。真的，他就在训练，因为他在学校他们常常都要上台啊，他就在训练，所以从小被训练。不要会说有时候真的会发火，这个孩子根本就想要强健哈，他们就是在推他们的力，就他们就是反应很快，我们有时候还没办法让那么快哈，就不要被催，不要被催。最后当然是讲说，那有时候没有结论没有关系啦，你也讲过吗？有人说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嘛，和圣经怎么说的。还有就是说，当我有一次哦在准备那个。我看了一篇那个 video 非常好，是 TV 的哈，我还是不能承认说名字是对的还是错，就是那个 Google 在台湾的那个总裁叫做林晨秀，我不晓得这个名字是说啊，张晨秀。那我看了以后，哇，这个成功的励志故事，我在让我儿子看啊。但我事先刚约好时间，我就说我们什么时候我要看，妈妈看那个非常好的再来看。然后呢，我们就一起看，我想他就一看说哇，他这么美丽很好看。他不是，他说换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讲成功的呢？他背后他多少人其实也像他这么努力，只是没有被讲被发现呢？哇，他开始完全突破了一个开始，我也真的有点被戳破，因为你想你期待嘛，期待他那种反应，结果他不是，所以孩子就是哈，喜欢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件事，来看他的一个推理的能力或者其他的能力，所以再一次提醒，不要被戳破。有一种关系哈，好，那除了说我们刚才讲说你有定期、不定期或者这样的 regular 这样的一个崇拜，你也可以有特别的安排。像如果家里跟你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可以值得感恩的，可以有一个感恩崇拜。那我们全家那个立法通过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个感谢。还有因为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搬家，然后当我们跟另外两个家庭合买一个房子，我们会租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全家到那个房子里去感谢、感恩、崇拜。所以你可以有一些特别安排一些感恩、崇拜。还有呢，跨年祷告是我们已经十年都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就算十年写诗告，就是我们教会那时候是在那一年的年底那一天晚上。一定我们是可以退休会，就一定是全教会跨年祷告，所以从那时候我们就有建立到习惯。所以呢，让孩子要用祷告来迎接新的一年是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人是在外面也没有关系，在哪里都，就是说你把那个时间给撑出来，就是说让孩子真的是人家外面的康乐，我们就来祷告迎接。那孩子高中的时候，朋友都会邀啊。有一年他就跟我讲，妈妈，我们有个邀我们要去 party 呢，我就那孩子想要去，我说呀没关系，你可以去，不过这样好了，我们呢先来教会跨年祷告，好，十二点靠已经过了这里祷告，你可以去参加孩子，所以他们真的是这样做。结果那一年他们真的，他们就因为我们儿子已经开始，所以他们就回去了哈，只有那一次，不过他们都没有开邀，我相信从十年前建立的这样一个价值观， 他也是 compare， 我想他心里说他怎样来迎接新的一年，他的他会觉得更有意思，所以他就没有再邀请我的那一年，我那个就要去就是要 party。 那2009年就刚过这个跨年早上，也蛮很特别的一个经验的，就是刚好就是牧师在跨年祷告跟圣经牧师哈，那我两个儿子都来，因为他们都知道，反正那天晚上就是这样。他有时候也会嘴巴跟你讲，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呢？我不能在家里吗？他就会来这边讲，我也都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反正你就预备，我都不讲了，他就说就要去哈。那那天去呢，刚好也都没有预备，刚好因为说他们两个服侍，结果呢，这样子说，在某一些地方叫我们老大家弹琴，他就放在弹琴。那突然呢，他就跟我老婆说，他就说你肯定的，等一下就是让你参与。没想到他那一天的他去跨年祷告，他同时他们两个都做了服侍啊，就看到，然后他那服侍我们叫我们下一堂课讲教导与管教，我就跟他照，就是很就是赞美他，就是鼓励他，我说哇，我现在照你翻译的能力这么强，中文都要好哎，那就是给他们养成这样很好的习惯。跨年祷告鼓励大家可以举手，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想了好几年了，终于在我们去年做的就是家庭特殊会。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讲说，我希望能够在家里建立一个好的传统，虽然我们上礼拜的茶传统也突破哈茶经，但是我想想要好的可比性。我说现在是我们四个人有家庭退休，以后你们成家，我们就可以扩大这个家庭退休，好棒的一件事情。那我已经想了好久，今年终于他们同意了哈。两个礼拜的假期，我们终于是一个三天是可以做，然后一起规划，他们可以睡到几点？如果没有一大早睡觉，你们休没有？然后睡到我们就可以十点好了，起来做什么做什么，啊，下午可以做什么？那刚好有一套的 CD 非常好啊 ，DVD， 那我们里面还有。甚至每一课程都有一些讨论的题目，因为我经文太厉害，我就说，我就两次看了一下，说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打算用这个 PPT 来放这个资料教材，然后我跟他讲，我们就是轮流带，啊，你带这边，我们是轮流带，然后刚好他们是蛮你就也是三天的退休会，所以这一次可以快上看，不一定要三天，你一天也可以，啊，有一些你可以半天去户外，但是总是有。一些比较长的时间，可以更多的可以读经祷告，啊，一些分享讨论难得嘛，哈。然后那天一样 ，no cell phone，no internet， 这个是告诉我们是 agree 的哈，就是完全 focus， 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建，就是说参考。那我刚才提到说，我们是在12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跟牧师应该是受洗大概4年。我哥哥在台湾在美国那时候跟我在通电话，跟我提到家庭题材这个名词，我才听过。当然那时候我没有上这个课，它只是很简单的家庭题材，就是全家在一起读经祷告啊，听外祖，我都大概知道这样。那我这个也是行动派，行动就不如马上行动，我是这样。我就说哇，那太好了，我们就要来做啦。那孩子那时候一个8岁和10岁，然后我就说哎，那这样早礼拜天晚上最好。晚上我就那时候想，每一个人都有去主日崇拜，所以呢，我们的那个主要分享就来说，哎，主日节唱了什么啊？那我们主日崇拜听到什么啊？啊，我可以借给他们那里专心在主日节。然后呢，所以当我就从那时候开始，那一个礼拜一次。那当我们来美国以后，我才跟他们出国士、出北京博士提到，哇，他们家每天呢，哦，他提到说，吃完晚饭大家都不要离开，一离开行就散了哈。他说坐我的餐桌都不要动，晚餐都不要收，声音就拿出来，大家轮流读经啊。他用这种方式，很好嘛哈。对，我如果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所以我讲过，我们也曾经试过每天，就这样也很好。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13岁，是一个 grade， 很爱讲啊，所以每次你想加简短，他们就可以。就他把时间拖长，因为会一个主题接一个主题，一直讲一直，就是讨论很多太久的时间了，所以他们功课都做不完啊，对，所以啊，后来又换成每个礼拜一次。到了高中的时候，那更忙怎么办？变成又变成不定期，就只能说啊，大家觉得说最近大家都不忙，那我们约好什么时间大家可以来崇拜？那当然就说他们就比较难。我事先如果说我是临时起意，我昨天讲说，他们今天我就没有让他们去退出。我说那你们就同意哈，我跟爸爸安排就好了。他们就同意了，我就这样做。 所以就是看到应该是12年了，到现在就是从 weekly every day weekly 然后不定期然后这样子到现在，真的看到家庭崇拜真的是把我们家里连接在一起，彼此关心，不管生活上怎么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 topic 是我们之前在一直在规划的时候，那个没，就是说在我们课程里，其实我们已经有12课，但是这个是我有很深的感受，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既然提到属灵教育，所以呢，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哈，不管你什么时候开始，其实都不会太晚。可能你没有机会在那决定性的那头几年开始，你也不要气馁，你只要很努力。你不管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来搭到这些，而且让这个家庭崇拜呢变成一个生活的方式，一个生活的方式，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你跟上帝常常分享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而已，带着全家来。我刚刚跟大家分享那个有时候切记挫折，但是神 always 就是神是我们的力量来源，就是在神的眼光中我们是有盼望的信心，因为神家带到我们身上，而且神也说当我们亲近他，他就来亲近我们，所以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孩子来亲近我们的父亲。黄老师，我会把我听到
其实书我一直有个经验，它已经做了好久了，我们能不能把每天你经历到什么事情把它看下一下记录一下，但是我总是太忙，那看来是好，但自然还是要慢慢做，要快快的进行，但是有时候说说说就他讲了好久一直都没有付出行动，但是一直刚好只有这个课程还是可以把它全部整理重新回忆，那就可以说哇，越讲真的越多，其实很多神的带领啊，真的是一点一滴都让我很好感受。如果你又带着你的孩子前进，那真是非常宝贵。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哦，把每天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把它记录下来，成为一个属灵的日记。当你哪一天在回顾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忘记。但是这一天成为一个人，你家族你个人都非常宝贵的人啊，就是经历宝贵的资产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么不但是我们经历，也把这样的过程跟大家来分享。那这过程不一定都完全成功，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件事情都在你手中。即使是在这过程当中，也许是有点低落啊。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反而我们也学了很多啊，所以不要气馁啊，不管你已经开始在做了啊，或者还没做，家庭聚餐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带领你的全家一起工作，千万不要负气啊。啊，在这过程当中也会分享说，我真的是哦，以后真的我这个人可能正式的关系，我不仅要添加你的空制啊。那从业的外表就只能做好好先生，所以家里我都负责煮菜洗碗，然后他就负责两个孩子的这个
烹饪，
到最后我再来收拾。这没关系啊，这个分工还是很重要的，整个家庭一起分工啊。所以从这个还是鼓励弟兄姊妹，不管你现在在哪个阶段，什么时候开始家庭聚餐，好好规划一下，我现在觉得也规划，然后不要做暴君，我们会在家里进来，然后你就来了，是这样。开始预备一下哦，跟孩子先学习讨论，尊重他们，那真的很不错。今天很献上感恩，你真的是以恩典为连接关系，我入境收集下物流。主让我们这次在每天生活当中多多经历，也能够带着我们所爱的家人一起来到你面前，一起来向你倾心吐意，一起来分享生命的恩典，用生命信心来进入做到这个。我们愿意用一个谦卑的心
全家在一起，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做这样的家庭崇拜，如此来帮助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有共同的看见，也愿意把这样子最好的资产放置到家庭当中，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经历，也让这样子一个好的资产能够不断的传扬下去。我们真的感谢你，赞美你，祝福我的弟兄姊妹，也祝福他们家庭都行在光上。谢谢耶稣爱我们，祝福我们，愿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